感谢主，弟兄姊妹，欢迎参加本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次，我们进入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的第二篇。
阿门。
阿门。开头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
阿门。
主啊，赞美你。
阿门。
在这个新的一年，
阿门。
我们再向你的话敞开。
阿门。
主啊，求你的话光照我们。
阿门。
哦，叫我们脱去字句与道理。
阿门。
哦，进入你的话中。
阿门。
进入你的说话里。
阿门。
主啊，能够看见你的榜样。
阿门。
哦，你如何在地上过这样传扬福音的生活。
阿门。
哦，主啊，愿你的生活影响我们，
哦，
我们成为你的复制，赞美主，阿门，感谢主。这第二篇是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内容，它含括的生命读经总共有四篇，有生命读经的第五、第六、六四与六十五篇。在交通上的这个顺序呢？事实上第五篇是跟64篇接在一起，然后接着第六篇跟65篇。弟兄姊妹若是在追求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进入的经节的部分，我们会照着我们交通的段落再带弟兄姊妹来读，因为今天经节的长度比较长。感谢主。那关于整个马可福音的组成，弟兄们给我们 看见马可福音主要分为六个大段，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位奴仆救主在地上的生活。上一周我们提到这位奴仆救主的引进，当他引进的时候，他就带进了福音，福音的开始，还有这位奴仆救主如何将这个福音的引进。那第二个段落是奴仆救主为着福音广传的指示，而这一段也是马可福音一个比较主体的内容，就是这位奴仆救主他到底在地上怎么样的来传福音，他传福音做了哪些事情。第三段是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为着成功救赎，这位奴仆救主他做了哪些准备。
Amen。
第四大段是奴仆救主为着完成救赎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接着第五段是奴仆救主得着高举的升天。而最后一段马可福音就结束在奴仆救主借着门徒的普传福音。感谢主，在这个整个马可福音的段落，我们事实上 很清楚的看见一幅奴仆救主的图画。他来他不是做君王，他乃是低肩卑重在地上如同一位奴仆一样。所以马可福音是非常的实际。而借着他在地上的传扬，我们看到这位救主当他复活了以后，他的门徒们也开始跟随着他在地上普传福音。我非常感谢主在新的一年的开头就带我们进入这一段。弟兄姊妹都知道，整个北投大区在这个去年的十月开始，因着侍奉聚会的带领，我们都觉得说主啊，我们要交账，我们需要这个结果子，不要让这一年就这样子过去了。随着弟兄们这样子的吹号，感谢主，这个一个月的过去，弟兄姊妹这个福音传扬的火一直在那里的焚烧。
阿们。
到了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短短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主赐给了我们84个果子。
阿们。
这件事情真是喜乐，表示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进入这个福音的负担，渴慕能够结长存的果子，感谢主。而这个福音的传扬与结果子不应该结束在2024年。
阿们。
随着这个新的一年的到来，弟兄们这个勉励我们 哎呀，我们要继续的来传扬福音，
Amen.
继续的结果子，阿们。所以今天、看到这个已过的礼拜天、就还是有弟兄姊妹陆陆续续在这里得救了，
Amen.
真是喜乐，
阿们。
所以我们来看到马可福音这段的时候，刚好给我们这段 时间的实行、有一个机会来对照。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来传扬福音呢？
阿们。
他过的是怎样福音的生活呢？我相信借着 这段的进入，会帮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事上有更多的经历。
阿们。
这个福音服事的内容，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里面，就是马可福音的一章14到45节，可以归纳总共有五件事，就是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除污鬼，医治病人与洁净麻风。在后面的马可福音的二章一直到十章，事实上主耶稣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五件事情，都可以归纳在这五件事情的里面。那我们现在就一件一件的来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传扬福音。我把这一段的这个经节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就是马可福音的一章14到15节。
阿们。
一章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传扬神的福音，说，十五节，时期满了，神的国已经临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阿们。好，这两节啊，就说到当施浸者约翰，他原本的传扬福音，事实上是在比较这个圣殿与圣城比较繁华的区域。
Amen.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4章的开始，他在这里传扬的福音的结果，却是下在监里，发生了这个约翰下监，表示当地的人他们并不接受这样子的福音，甚至弃绝了约翰。所以当主耶稣来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反而远离了圣殿与圣城，来到了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好像是一个这个比较 没落一点点的地方，它是正统的犹太人所藐视的一个区域。
Amen.
所以以前讲到加利利的时候，是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那这个难道这个福音的开始的传扬是这样子的不顺吗？事实上这件事情实在是出于神的主宰，要为了要应验在以赛亚书九章一至二节的预言。那里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
阿们。
那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好像在这个地方，虽然是被人藐视的，虽然是充满外邦人的，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福音开始传扬，得着荣耀，有光照耀着他们。
阿们。
感谢主，主啊，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尽职，是离开一个尊荣的地区。阿们。我们想起在这个神实在是在这里拣选世上愚拙的，拣选软弱的、无有的，为要叫有智慧的、强壮的、富有的羞愧。
阿们。
感谢主，这是福音的开始。那主耶稣在这里的传扬，这个他不仅是传扬，而且他也教导。他的传扬是将神的喜信报给这些受压、受辖制、 悲惨的人。他的教训是将真理神圣的光照亮黑暗中无知的人。所以当主耶稣的传扬里面不是很简单的讲到这个有一位神啊，你要得救啊，并不是这样子。
阿们。
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样来跟这个跟人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朋友，你知不知道在宇宙中有一位真神啊，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所敬拜的才是真神，所有自称是神的都是假的。李弟兄说这样子的讲说事实上非常的有限。事实上这样子的传扬并没有将神的事教导人。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的负担。今天啊，对于我们的传扬，我们要能够有种感觉说，主啊，我们愿意学习怎么样能够学习得各样关于福音的真理。而且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把这样子的真理合适的陈明给人。有的时候人有不同的需要，对于有特别需要的人，我就不能够用我习惯的方式来把福音的真理传扬给他。
阿们。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断的在传福音，可是却没有果效，也没有结果子。我们应该要回头来想想我们的传扬，有一点的检讨，是不是我们传扬的内容稍微的空洞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传扬当中有一些真理的丰富摆给他们，而不是陷入一种与人的辩论的里面。如此我们的传扬应该就能够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在邻居中间很自然的能够将真理陈明出来给人。阿们。
阿们。
这件事情事实上实在是需要有学习并且有操练。
Amen。
我不知道这个正在听引导班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在已过的一年里面你有没有走到马路上去传扬福音啊。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苦，也不要管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果效。
Amen。
因为在我们去传扬马路福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操练怎么样能够用很短的时间将福音陈明给人。
Amen。
也许人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一分钟的时间把福音陈明给人。为什么这件事情需要学习呢？我的领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若是能够在一分钟把一些重要福音的真理传给人的话，那今天人有五分钟，人有十分钟，那我们也能够传。难的是怎么样在短的时间传扬。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我们能够有学习，有操练。阿们。
阿们。
一个很简单的一分钟的福音，这个弟兄们帮助我们可以是这样子来传扬的。我们的神原本在天上，在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在地上经过33年半的为人生活，然后为我的罪也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死了就完了，三天后他复活了，成为赐生命的灵，要进到你的灵里，做你的生命和一切的供应。
阿们。
今天你愿意呼求主名，你就能够把这个祝福带回家。我带你呼求主名，哦，主耶稣。
阿们。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分钟的福音。阿们。我自己发现，在这样子马路福音的传扬里面，一面让我这个能够更精简的重点的把真理陈明出来给人。
阿们。
另一面也是在那里操练我的灵，用简洁的话真的是需要主的充满， 我们能够带着权柄来这样子传扬福音。
阿们。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福音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操练传扬福音，操练一分钟的福音，等到有一天也许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要说机会是留给那些预备好的人。
阿们。
所以我鼓励今天在听引导班的弟兄姊妹们，若是有机会，你要抓住机会，这个出去操练马路上传扬福音，传扬这个一分钟的福音。
阿们。
哎呀，其实你就发现说 不简单呢，需要我们不在意我们的面子，需要很多的祷告被充满，我们才能够放胆。
阿们。
这个我们最近有一位姊妹她形容自己是软烂青子这个来聚会常常是迟到的这个在来到这个小排里面也是瘫坐在沙发上的，很特别这个主借的一个机会让她去参加了一场呼召聚会，在这个呼召聚会中她就被摸着了，
阿们。
他这个竟然就愿意这个参训，那在这个参训练的过程当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这个需要去传扬福音，我就想说，以他的个性，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呐，但是感谢主，他在这样子的传扬福音的过程中他也带人得救了，
阿们。
Amen。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操练的。最近他回来就跟青子们做见证，他就说假如像我这样子的软烂青子也能够走出去带人得救，相信你们每一位都可以。 Amen。
Amen。
感谢主愿意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操练与实行。 Amen。
Amen。
关于这个真理的成名在福音的当中，我觉得还有几个点想要补充。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实在是需要抓住机会明白我们所传的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像人生的奥秘的第一把钥匙说到人是神所造的器皿，这个器皿的目的是为了盛装神。
Amen。
关于这样子的真理，它的出处是哪里呢这个我们该怎么样抓住机会合适的跟人来这样子传扬呢若是我们能够深入进入这样子的真理，我们就能够告诉我们所传扬福音的对象它的出处是哪里。
阿们。
然后呢，我们能够很有把握的告诉他，你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盛装神。
阿们。
这样子我们的传扬就变得非常的有内容而且能够这个让人在我们的传扬中还不是摸着我们的话，而是摸着神自己。
阿们。
有的人会觉得说那这样子我学习传扬这个一分钟的福音或这个用人生的奥秘是不是我每次的传扬都变得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些一分钟的福音或是人生的奥秘，它都是一个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拐杖。
阿们。
它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走路，却不是说我们走路一定要有拐杖我觉得人生的奥秘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能够用一些最重要圣经中关于福音的真理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勾到人的需要。
阿们。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若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好好操练这个进入人生的奥秘然后并操练用人生的奥秘来传扬福音那事实上等到有一天你遇到一个身边的对象，也许在谈话中谈一谈就在某一个时刻你里头就会很清楚觉得机会来了我跟弟兄姊妹做一点自己的见证事实上 跟我一起在工作上共事的同事，都不是我看得到的，大概都是在线上的，那蛮大一部分在白天的时间，我是跟在上海大陆的同事们，在这里这个一同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每每遇到一些这个同事，也许谈着谈着，当他的这个谈话中他提到说，你平常的生活都做什么或者是最近觉得很有点失望好像工作这些时间花下去并没有得着什么。当他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以后就觉得机会来了。我就开始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跟他们来传扬福音。我就觉得每次传扬这样子的传福音之后，一面我觉得里面真是觉得喜乐，虽然我不知道他后面要怎么样受浸，或者是他要去哪里聚会，但是我就是抓住机会把这样子福音的种子撒到他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相信有一天这样子的生命会在他们里面长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抓住各样的机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来传扬福音。阿们。这样子的传扬不是死的字句，这样子的传扬应该是活的，就是好像今天还没有意料到，就是在一些生活的琐事说着说着就说起福音了。
阿们。
聊着聊着就做起见证了。阿们。那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一种的彰显，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的反应跟其他人不一样，你真是一个特别的人，你为何特别呢？这个就是将福音活出来了。
阿们。
阿们。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弟弟就跟我分享他在公司开了一场会，那个会议的结果非常的出乎意料，因为原本公司的高层答应要给他们兑现的一些事情是完全没有做到的。那所有人在这个会议里头，他的同事们都非常的愤怒，但是他在那里却非常的平静跟安息。他的同事就好奇问他说，为什么你刚才在会议室里头可以这样子反应呢？就感谢主，原来这个我弟弟他在这场会议之前刚刚和另外一位弟兄祷告完，所以呢他很在灵里。有的时候就是因着我们活在灵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因着我们这个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让人家摸着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安静，有一种的安息跟平安，这个就叫人受吸引。这个就真实的把福音活出来。
Amen.
这样子的活福音比什么样的讲说还要有能力。
Amen.
还要有果效。
Amen.
在腓立比书这里也说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Amen.
使你们无可指责，纯洁无杂，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就说到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里反照基督神圣的光。一面我们有生命的话向人表明出来，但另一面我们还将这样子生命的话活出来。感谢主，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来传扬福音。当主耶稣这位奴仆救主在地上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在马可福音的这一段就特别说到他的来如同大光一样。阿们。叫所有看见他认识他的人觉得光来了。阿们。那当主耶稣在这里 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乃是在这里这个传扬神的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十五节，他就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主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事实上，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福音事实上就是神的生命。
Amen。
而这个神生命的范围就是国度。
Amen。
这个国度呢，事实上，我们后面会再提到，事实上它就该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福音跟生命，还有国度， 这三件事情，它应该是连结在一起的。
Amen。
只有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重生。我们若没有重生，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神圣的范围的。阿们。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福音的内涵，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这个国度的事情。阿们。什么是神的国呢？这个神的国，就是有神管制，有神掌权，连同神一切的福分和享受。这个国就是神的福音，还有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目标。
阿们。
所以这个国，它并不这个飘渺。
阿们。
神的国非常的实际。它是有借着福音，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产生的。而借着重生，我们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国度。
阿们。
国度的发展就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长大。
阿们。
所以传扬福音这件事情，事实上它真是一件生命的事情。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有一种的领会，有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好像，刚得救不久，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传这样子的福音。好像我没有去那么多的会，圣经也还没有读完一遍，事实上不在于这些，乃是在于生命的事。
阿们。
当一个福音朋友信主了，很自然这个生命，就有改变了。我们去年有一位弟兄，他原本是这个卖关东煮的，那因着有一些的债务，他的生活，是过得蛮辛苦的，要打好几份工作。我听到他的这个情形的时候，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啊？感谢主，他就在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信主了，接受主。接受主了以后，他外面的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力气的改变。
阿们。
他还是在那里，有很多份的工作需要去应付，但是，感觉不一样了。他因着接受这位主，里头觉得喜乐了。
Amen。
那在这个会来到他关东煮店的一些常客，其中有一位觉得，哎，你最近没有在那里唉声叹气了，发生什么事啊？他就非常的好奇，他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信主了。
Amen。
我接受主耶稣了，哎呀，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传扬福音真好。
Amen。
阿们。他是这个生主的生命啊，在他里面发芽了。
Amen。
长大了，以致好像接近他的人好像进到一个范围，这个神国的范围。
Amen。
阿们。这就是这是这里所讲的福音。
Amen。 Amen。
所以当主耶稣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阿们，他乃是指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所带来的这个范围啊，这样子的有产生一个大的影响。
Amen。
我们可以在罗马书14章17节这里，看到，关于这个神的国，就是教会生活这件事情。这里说到，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里也是说到说，这个在教会时代，教会生活 就是神的国。
阿们。
因为在罗马书十四章这里的上下文，它多都是说到教会生活。什么是公义呢？公义就指对的、正的。活在神国里的人，应该是对人、对事、对神都该是对的。
阿们。
为的要能够是对的，需要我们严格的对待自己，严格的对待我们里面的感觉。弟兄姊妹，其实是不是跟你所领会的教会生活不太一样？可能我们谈到教会生活，我们想到的是，哎呀，跟弟兄姊妹一同的相调啊，有一同一群喜乐的人会为我们祷告啊，能够这个下班了以后享受主的话，事实上我觉得不止这些。
Amen.
我们应该要问我们自己，主啊，在这样子的生活的里面，我对人，我对神，我是不是对的呢？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若是我们是对的，我们就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和平。活在神国里的人，和人和神都有对的关系的人，他就会带来一种结果，就是和平。
阿们。
如此我们就能够在圣灵里，特别是在神面前有喜乐。这就是在这节说到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阿们。
这应该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还不只是照片上丰富的爱宴，弟兄姊妹我们去到了哪里而已，而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求盼望对人、对事、对神都是对的。
阿们。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和平的，而我们的里面也会有一种喜乐。阿们。喜乐还不是来自于这个教会生活外面的一些东西，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阿们。
我们里面的生命很自然而然的流露透露出来的一种喜乐。
阿们。
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我们的教会生活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给得胜的信徒承受并享受。我们有一天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教会生活的这个结果。阿们。所以假如你今天觉得说，哎呀，怎么又要聚会啦，我们聚会怎么今天很长啊，哎呀，感谢主，到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聚会啊，天天都在那里赞美主，敬拜我们的神。
阿
们。那是何等的享受。最近我们就有两个机会，一个是我们下一周北投大区的大专青职的特会。
阿们。
还有呢，我们这个在春节的这个末了，还有北投大区的新春集条。
Amen。
我觉得在这样的聚集里面，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来享受主。
Amen。
这会成为我们真正深处的喜乐。
Amen。
感谢主。 Amen。
Amen。 感谢主。好，谢谢凯林弟兄给我们的交通。那在传扬福音这件事上，接下来就交通到马可福音一章16-20节，跟从耶稣。好，这段经文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
Amen。
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他稍往前走，又看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他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撇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Amen。
阿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呼召人跟从他，他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那时候他们正向海里撒网，他们后来成了得人的渔夫。主也呼召了雅各和约翰， 他们那时在船上补网，至终约翰成了真正的修补者，用他生命的执事修补召会的裂缝。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主呼召人跟从他，我们可能以为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做耶稣所做的，譬如这个主耶稣爱人，我们也爱人，主是温柔仁慈的，那我们也当是温柔仁慈的。这周已过这周的这个晨兴圣言的信息刚好就交通到我们需要成为这位主的复制品，也交通到这个我们要跟从这位主，我们不是在这里效仿他。什么是效仿他呢？如果我们跟从耶稣是在效仿他，可以比作好像这个猴子在模仿人行动一样。
Amen。
一个猴子我们可以训练他像人一样可以坐下起立行走，但是那个不过是模仿。那很多基督徒努力要效仿，用效仿的方式来跟从这位耶稣基督这个领会其实是错的。那到底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在马可福音的四章跟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主把人的心比作土壤。
Amen。
我们的心是田地，是土壤，那主把他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这块土壤上面。所以主耶稣将他自己作为种子撒到神所拣选之人的这个土壤里面，目的就是要让他这个种子在这个土壤里面可以长大。所以当主耶稣他呼召门徒时，他其实是在收集这些门徒来当作土壤。
Amen。
好让他可以把他自己这个种子撒到这个我们这些土壤里面。
Amen。
阿们。但是呢在得救之前其实我们这些土壤都好像患病了，都好像受玷污甚至瘫痪而且枯干，又瞎又聋又哑，甚至还被鬼附了。我们得救之前真是好像就像这些有病的土壤一样。
阿们。
阿们。所以照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个土壤的光景是很可怜的。那主怎么能够使用这些患病受玷污败坏的土壤呢？有些人这个也许以为主应该要把这些无用的土壤丢弃不用，可是我们都已经是主所拣选在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的人主怎么能够把我们丢弃不用呢？实在说来，主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门徒已经被标出被预定了，他怎么能够弃绝我们呢？这位主他来他是要实行父的旨意的。所以虽然门徒这个土壤的光景是可怜的，他还是不能够丢弃他们。那么主能够为这些土壤做什么？在马可福音这里就指明他必须要医治这个土壤。
Amen。
使这个土壤成为好土。那正确医治土壤的路就是使他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
Amen。
阿们。我们的身体得医治的路就好像是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一样我们人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一旦生病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康复。
Amen。
但是因为我们身体有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老旧的死去新的东西兴起我们借着 这种新陈代谢的这种生命的基本原则，我们身体的疾病就可以得到医治。
Amen。
所以这位主他是将他自己当作种子撒到我们这些土壤里面，那我们这个土壤要被他带到十字架上也被他带到复活里这样他就医治了这个土壤。
阿们。
阿们。感谢主。所以跟从主是什么？就是要跟着这位主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
Amen。
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就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得到了医治。
Amen。
感谢主。阿们。那我们继续接下来交通这个奴仆救主他福音服事的另外四件事我们刚刚前面 已经交通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传扬福音、他的传扬福音是将这位神的喜信、报给这些受辖制悲惨的人。那我们要来交通第二件事，就是 教训真理。阿们。这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一章21-22节，我也读给大家听。他们走到加百农，耶稣随即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施教，众人都惊讶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经学家。阿们。感谢主、我们已经看见奴仆救主他在服事的时候，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传扬福音，那他现在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施教。阿们。他进入会堂里施教，那 他的施教呢，乃是将人从撒旦的黑暗里带到神圣的光中。
Amen.
阿们。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这个主耶稣他是在加利利长大、那他开始传扬他的这个开始他的传扬跟教训啊，也不是从犹太地，而是从加利利。所以这个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受藐视的地区，也是一个黑暗之地。阿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15-16节就说到，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这指明啊，当主耶稣经过加利利的时候，他是照在黑暗中的大光，要照样坐在死亡境遇和阴影中的人。阿们。这位奴仆救主啊，当这个他口里所出来的每一句话，哎呀，都带着这个神圣的光照，他教训人的时候，光就照在他们的身上，照在黑暗里的人。那我们人这个因着堕落到最终，我们就中断了与神的交通。这样的中断、就首先就带来了黑暗，然后就带来了死亡。
阿们。
但感谢主，奴仆救主他是世界的光，他来到这个黑暗的地方、就如同 大光照亮这些死亡阴影中的人。
Amen.
他的教训、就释放出亮光的话，光照在死亡黑暗里的人，使他们得着生命的光。阿们。那感谢主、我对这段话其实也很有感觉、当、这个主他把他的主当把他的这个真理把真理给陈明出来，像这个他不是在说空洞的话，他乃是在这里教训真理的时候，就有光照出来，使人这个不活在黑暗的里面，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阿们。
已过这个在2周前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有小区有一位姊妹得救了。感谢主、这位姊妹她其实在一年前、这个她就和我接着因为有这个出国相调的机会，和我很多姊妹们、就变得比较熟。那从那次之后啊，她就渐渐的调到我们的召会生活中、这个她的先生呢其实是几年前就已经得救的弟兄、所以她就跟着她的先生一起参加了主日，参加了小排，参加了我们许多外面的香条。那越过、他也蛮喜欢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在一起。所以他里面、就升起了一个念头，就是他觉得、他是不是也可以受浸。那他就跟他的这个他的先生、就是我们的弟兄提这件事情。但我们的弟兄啊、我们弟兄很可爱，因为弟兄当初得救的时候，前面有先家聚会了几场，所以弟兄就跟他说啊，你想受浸吗？你需要先上课哦。那个姊妹啊，这个他太太啊，一听到啊受浸还要先上课，他觉得他没有这么多时间，他没办法像这个 他所看到的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花这么多时间来聚会、来追求主，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就觉得啊，那我还是不要受浸好了。就这样的过程啊，有过了几次。那后来啊，这个有一次，这个他的弟兄啊就问他，看他也蛮喜欢来到教会生活中，他弟兄就觉得他其实可以受浸，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受浸？那个受浸对你又没有什么坏处。但这个他太太担心的点啊，就是他总觉得受浸之后啊，他的生活啊就要变得非常的敬虔。那有一次的我在陪他弟兄玩岛的机会啊，哎呀，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向他太太说明啊，我们基督徒的路程啊其实有两段，一段是得救啊，一段是得胜。
阿们
阿们。那他现在啊，这个根本他所担心的问题啊是得胜的问题。
Amen.
但是他连得救的门票都还没有拿到。所以他根本不用担心、这后面的问题。他应该要先来取得得救的门票。
Amen.
感谢主。那次这个一交通他里面豁然开朗。
Amen.
好像有光照进去。
Amen.
感谢主。这个一周后他就在这个我们福轩弟兄家的这个浴缸里成为第一个得救的果子。
Amen.
感谢主，阿们。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交通，阿们。下面我们要交通到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第三件跟第四件事、
Amen.
就是赶逐污鬼和医治病人。
Amen.
来交通这两点啊，这个要先特别提一下，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许多这个主赶鬼跟医病的事例。
是、
在整个四福音书、赶鬼跟医病的记载也都占了相当重的分量、所以代表赶鬼跟医病它是有相当的意义和重要性的。阿们。在马可福音里面、赶鬼的事例有五件、医病的事例有九件、这个数量是、不少。那因为我们人许多的人、我们大多还是这个凭着眼见，甚至是软弱愚昧的、我们可能都是要这个眼见为凭、不看见就不信、好像多马、他说除非我看见、不然我总不信、那这个也有说啊，那些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入他的。
Amen.
我们总是活在眼见的范围里面。所以主耶稣啊，虽然他有许多医病和赶鬼的事例，但是、他的目的啊不是为着医病和赶鬼、
Amen.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借着这些事例、使人相信、为着要能够带进至终啊要得着基督的身体、
Amen.
至终成为新耶路撒冷。所以赶鬼和医病是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Amen.
阿们。好，那我们来交通、这个他的第三件事就是赶逐污鬼。
Amen.
阿们。好，这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一章23-28节，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即时在他们的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灵附着，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来除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便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污灵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便从他身上出来了。
Amen.
众人都稀奇，以致彼此讨论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鲜的教训。他用权柄命令污灵，污灵就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加利利四周全境。
Amen.
阿们。好，在这边我们要先提一下，好，在我们的纲要上，你看到纲要的这个内容啊，是写到这个鬼，写到污鬼，在 我们的纲要、啊、用的是当时用的是和合本的经文、哦、所以是用是写乌鬼，但是如果你在恢复本的圣经跟生命读经里面，你会看到那里记载的是乌灵。阿们。好，那这两个是一样的、哦、乌鬼和乌灵。好，那这个乌灵呢，这个鬼的由来啊、哦、这个乌灵它不是堕落的天使，它乃是鬼，就是一种活类脱体的灵。那这些活类它曾经生存在亚当以前的世代，因着参与撒旦的背叛而受了神的审判，成为了脱体的灵。阿们。那堕落的天使是在空中与撒旦一同做工，而这些乌灵呢、哦、就是鬼，他们是在地上与撒旦一同行动。那不论是这个堕落的空中堕落的天使，还是在这个、哦、这个地上的这个乌鬼乌灵，他们都二者都是为着撒旦的国、哦、要在邪恶的在人身上有活动。所以在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事例啊，讲到这个鬼附着人、哦、这个鬼附着人啊，它的意义表征啊，撒旦霸占神为着他目的所造的人。阿们。所以这一位来消除撒旦作为的奴仆救主，他所行的第三件事、哦、这个就是要将鬼从鬼附的人身上赶出去，使他们从撒旦的辖制中得着释放，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而进入神的国里。阿们。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那里就说到，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Amen.
阿们。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他的来，他赶了许多的鬼、哦、要消除魔鬼的作为。那不止主耶稣他来、哦、这个 是他来，只有他来赶鬼。今天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也要赶鬼。
Amen.
赶鬼不是恩赐，而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的权柄。
Amen.
阿们。只要奉主耶稣的名啊、我们就可以捆绑他。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那里就讲，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对、
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
Amen.
阿们。我们要奉主的名，我们要在这个主的权柄里面赶鬼。
Amen.
阿们。今天我们在这个鬼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比较文明啊，好像比较摩登、哦、受文化熏陶的社会里面啊、似乎比较不常见，但是在未开发的、哦、未开化的国家啊，这样鬼则是用比较野蛮的凭借来霸占人。阿们。我也去问了我的父亲啊、哦、这个阿们。的确啊，在他这个这几十年下来传福音的生涯中啊，哇，真的是有许多赶鬼的过程发生。
阿
们。阿们。我也在网络上啊、特别在水深之处上看到一位乌弟兄的见证，哇，他的见证也是赶鬼的见证啊、也是相当的精彩，哇，真的是身历其境，非常的震撼。好，那见证的内容我就不详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弟兄的见证啊，今天这个要赶鬼啊、不仅是这个以前会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文明的社会里面我们可能也还是有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
对、
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哎呀，我们到底该如何赶鬼呢？
阿们。
从弟兄的见证可以看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我们自己需要先祷告、
Amen.
要被圣灵充满。
对，
阿们。好，赶鬼前、我们都很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灵要先充满我们自己，我们要灵里刚强，要有信心。那第二就是刚刚金姐说到的啊，感谢主，我们都有权柄，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赶鬼。
是，
因为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啊，都已经赐给这位主了。
Amen.
他乃是拥有最大的权柄的那一位。那第三呢、这一点也很关键， 就是要被赶鬼的那个人啊，哦，他需要愿意与这个与主啊，与弟兄姊妹配合，
嗯，
哦，他需要愿意这个他身上的鬼被赶出去，哎，他自己啊要有这个意愿，愿意接受帮助，甚至呀，他还要改变他，调整他的生活，远离这个不洁净的环境，改正他的行为。阿们，感谢主。这个今天在我们这些这个发达文明高尚的社会里面，虽然好像比较少这种鬼附的事情，但是其实撒旦很狡猾，他有办法在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里还是可以附在人的身上，好像附在这些未开发国家中的人身上一样，可能在我们这些啊，这些文明的文明社会中的人啊，我们可能啊，被这个被鬼附的情形啊，就好像有许多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霸占了神对我们的主权。
阿们，
阿们，使我们没有办法花时间或是有这个我们的心思、情感或意志，可以再来到这个神的面前。阿们。今天啊，这个鬼啊，他可能是用一些现代化的方法或文化来霸占人，譬如在先进的大专院校，撒旦可能用知识来霸占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赶出鬼啊，我们的传讲和教训啊，还是需要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
对，
阿们。谢主，这个赶逐污鬼是福音服事内容的第三项。
阿
们。阿们。这边我有一个这段时间我跟姊妹这个分享我在预备这段信息，那他就很受开启，我也这个为他做一点见证，觉得每一次这个引导班啊，这些话不仅供应我，也帮助我的姊妹，真是好像一人吃两人补。那姊妹她是一个在工作上很认真负责而且很十分细心的人，她也曾经获得这个年度最佳的员工的荣誉，工作上也常受到长官、同事以及客户的好评。那姊妹因着长官的鼓励、同事的称赞以及工作上的成就感，因而很乐意付出的更多，也更愿意为公司摆上。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要让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他每天加班，常常都是这个半夜12点甚至1点之后才到家，那第二天又是6、7点就出门上班。那没有错，他那段时间工作哇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那后来几年前啊，来了一位新主管，这位主管常常说错话、做错事，甚至专断独行，硬要做出错误的决策。加上那个时候疫情爆发，姊妹的工作量就暴增，导致啊姊妹在工作上的执行必须要耗费大量的心力来处理错误的决策所带来的后果。那这个状况持续了好几年，期间姊妹几度想要离职，甚至因为心力太过消耗，决定暂时放下这个工作，好好休息个2年。那这阵子当我跟姊妹分享到这段赶逐污鬼的信息的时候，姊妹突然有个领悟，哇，这位造成她许多麻烦的主管实在是这个主给她的安排，主为她安排的拯救。因为姊妹是一个十分喜欢工作的人，特别是这个热爱追求工作上的成就感，那如果不是因着这位主管造成姊妹工作上的难处，这个姊妹会觉得她在心思上十分热爱她的工作，她也会被工作霸占的更多，并且更追求工作上的成就感。成就感。阿们。感谢主，主实在借着环境以及人去除姊妹被工作霸占的情形。阿们。我们也都需要脱离被霸占的光景。
阿们。
今天我们都要赶逐我们身上一切的污鬼。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交通到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第四面，第四件事就是医治病人。这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1章29到39节。阿们。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发烧躺着，有人立刻向耶稣说到他，耶稣上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到了黄昏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患病的和被鬼附的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样疾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且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阿们。
清早天还黑，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去追寻他，找着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他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我原是为此出来的。他就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他们的会堂，传道并赶鬼。
阿们。
阿们。感谢主。按照31节啊，我们看到这个主来到西门的岳母那里扶他起来，烧就退了。那34节也说到耶稣治好许多患各样疾病的人。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主在这里啊，他福音的服事，就是其中 一件事，就是医治病人。
对，
阿们。在我们的纲要啊跟生命读经这边也是有一个词汇上的不一样，在生命读经以及和合本这个写到的是热病，但是在恢复本圣经那里写到西门的岳母是发烧，但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个发烧啊，它象征人不受约束的脾气，不正常而且 无节制。阿们。那人会生病的原因呢乃是这个因为人犯了罪，疾病是罪的结果，也是人因着罪在神面前不正常光景的标记。阿们。所以奴仆救主来拯救罪人，他所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要医治人这个人的疾病
，
而且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有属灵上的疾病，使他们可以恢复正常来侍奉他。
Amen。
阿们。谢谢主。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记载了九件这样这个医治病人的事情。那今天啊这个对每一个我们这些每一个这些每一个堕落的人来说啊我们其实都是有病的。我们不只是许多人可能是身体有疾病，但是所有的人都有属灵的疾病。那因着每一个堕落的人都有属灵的疾病，所以我们这些在地方教会里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像医生来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的传扬福音应该要好像要给人开药方一样，要能够给人药物来医治人。
Amen。
来这个医治人这个属灵的疾病，甚至身体的疾病。阿们。我们看到主在这里传扬福音的服事的一面是医治病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传扬就必须好像啊这个是来这个给人这个一种的医治，使人被治好。阿们。那今天所以我们都需要受这个福音的装备的确我们该装备真理，使我们能够在传扬教训的时候可以将属灵的医药供应人
，
使人在属灵上可以得着医治。阿们。好，那最后我们就要交通到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第五件事，就是洁净麻风。
Amen。
阿们。好，这段的经节在马可福音的1章40到45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个患麻风的来到耶稣跟前，恳求他跪下向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阿们。
麻风立即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即刻打发他走，又对他说，你要当心，什么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献上摩西所规定的礼物，对他们做证据。但那人出去广释宣扬，把这事传开了，以致耶稣不能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面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都救了他来。阿们。在这边讲到患麻风的，这个患麻风呢，也是指明这个人是个罪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罪乃是疾病的这个疾病乃是罪的结果。阿们。但是麻风却是最污染人、最破坏人的疾病。它甚至比刚刚提到的这个热病就是这个发烧严重的多。一个人发烧我们还可以进前到这个人身旁照顾他。但是当一个人患了麻风在这个旧约的律例里面，这个患麻风的人是因着他的不洁，他就应当要从民中隔离，人也不能摸他。那甚至在今天这么现代化的社会人如果得了麻风也是需要被隔离开来。那按照圣经的事例，这个麻风它来自背叛与不服。阿们。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姐姐，她患麻风是由于她背叛神的代表权柄。
是。
那我们也看在这个我们也看到在列王记那里有另外一个人叫乃曼，他的麻风得了洁净，是由于他的顺从。所以堕落的人由于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对神都是背叛的，所以在神眼中都好像是患了麻风一样。
阿们。
那这个麻风就会使使人与人使神这个使患者与神与人都隔离开来。所以当主在这里洁净这个患麻风的他是就是表征他要使罪人恢复与神与人的交通。阿们。所以这个就是 奴仆救主他福音服事的最后完成的部分。阿们。很谢主。在这个我们看见这个一章的41-42节那里他就说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阿们。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奴仆救主他从他的爱所发出的慈心和肯对这个绝望的麻风患者真是亲切宝贵。阿们。麻风患者在以前是这个是没有药医的，而且他又被隔离开来，但是感谢主，这个他却愿意对他说肯，而且还伸手摸他。阿们。所以这个他的伸手这样一摸又以及他所说的这句肯，表明他对这个困苦可怜无人敢摸的麻风患者同情又亲近。阿们。所以麻风就立即离开了这个患者，他就洁净了。阿们。那这个洁净麻风阿们的这个服事是奴仆救主他福音服事的最后一面。所以这就说出这福音服事的完成就是要将罪人带回与神与人的交通里。
Amen。
阿们。那关于麻风的这一段，觉得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这个在我们的应用上麻风代表的是这个背叛那当然我们可能今天没有到这么严重的情形，但是我们的里面可能常常会有不顺服的感觉。
阿们。
甚至是有颇有维持有一些意见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阿们。在我们的身旁总是有许多弟兄姊妹甚至有这个神所设立代表的权柄 服侍我们的人啊啊，这些啊，这些圣徒们啊，有这个因着爱我们，他们有时候在爱中对我们说了一些诚实话。
阿们、
感谢主，这个我们里面啊，是不是都能够都有这样的恩典来接受这些说话呢？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留意在我们里面的感觉。
阿们、
因为我们知道麻风乃是连于的麻风的麻风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意义就是不顺服，
对
就是可能它来自于起源于我们里面的一些这个细微的感觉。所以当有一些人跟我们说了一些一些话啊，这些话或许对我们真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在我们里面啊，若是有一点的细微的不顺从，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们真是要小心，这有可能是麻风的开始。这些不顺从啊，若是发展起来，甚至会影响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交通。
对，
阿们，真是需要求主这个使我们在麻风的这一面上、也要不断的得着洁净。
Amen，
阿们。那当主耶稣他洁净了长大麻风的这件事以后啊，他严严的这个嘱咐他说，你要当心，什么都不可告诉人。好，我们看见啊，奴仆救主这个他做工的性格是一个安静的性格，
对，
他工作这个不要人的兴奋和宣传来鼓动，人天然的热心和宣传反而会拦阻主的侍奉。
Amen，
阿们。我们真是看见主在这里传扬福音成了我们的榜样啊，他在这里实在是有一个安静的性格。
对，
阿们，不是在人的兴奋和宣传和鼓动里面来侍奉。
阿们，
阿们。所以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篇讲到这个奴仆救主他完成他这个福音服事的内容的五件事啊，我们都要对这五件事有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传扬真理，传扬福音啊，就是要报喜信给受辖制悲惨的人。第二就是要教训真理，阿们，我们要以真理神圣的光来照亮在黑暗中无知的人。
Amen。
第三，我们要赶逐污鬼，就是要消除撒旦对人的霸占。
是。
第四，要医治病人，使人可以能够来服侍我们的奴仆救主。第五，要洁净麻风。
Amen。
要来恢复罪人与神与人之间的交通。谢主，阿们。愿这幅这个主福音服事的图画也种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我们也要去传扬、教训、赶鬼、医治和洁净。阿们。啊，最后我们来到结语的部分。感谢主，我想这几面啊，福音服事的内容啊，都是为着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各样的实行上啊，要加强我们的内涵。
结
语的第一点说到，为了实行新路，加强福家排区与生养教建的内涵，我们都必须受成全，成为优秀的传福音者与教导真理者。
阿
们。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召会生活是空洞的，只是一个口号或只是一些外面的活动，那我们就真是需要在这个福音的内涵上得着加强。
Amen。
主福音服事的这每一面，都要成为都要成为我们的成全。阿们。愿我们啊也真是把这些实际带到我们的召会生活的里面。
阿们。
啊，第二，这里说到要做神新约勤奋的福音祭司，熟用人生的奥秘小册子，并熟背一分钟福音，在刚强的灵里接触罪人，以及月月结新国。
Amen。
我们真是需要务实的来装备真理来这个受到一些成全。阿们。这个人生的奥秘这本小册子，这个我们都有，但是大家都会用吗？阿们，我们真是需要熟用这本小册子。
Amen。
天天把它带在身上，一有机会我们就要能够拿出来传扬福音。 甚至我们需要熟背一分钟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啊，就把真理成明出去，让光照在这个罪人黑暗的心里。
阿们。
以其月月结新国，真是求主得着我们2025年已有最后2024年这三个月的这个水流。
阿们。
月月结新国。
阿们。
感谢主。最后我们有点祷告。
阿们。
主耶稣，
是
主耶稣，来加强我们，你福音服事的这五方面，愿这时期也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主耶稣，
使
我们的教会生活有内涵，教训真理，赶除污鬼，医治病人，洁净麻风，主啊，我们真是要把这样的福音的喜信带到人的里面。
Amen、
成为我们的实际，主啊，愿我们做一个传扬真理的人、熟练运用这些工具、
Amen、
把福音带到人的身上，
是